丘吉尔在小的时候，在国民小学的时候，功课是够坏够坏的，大家都认为他是几乎是属于接近顽皮而接近白痴的孩子，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这样子的一种名门闺秀，为什么会培养出这样子的学生出来，这样子的子弟出来？所以人家都已经在读拉丁文了，他还在读英文呢，也就是说他不断的在淡了。这就是丘吉尔，可是只有一个老师这样子的告诉他，丘吉尔，你一定可以奋斗出来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的。当他握着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热能传递过去了，老师，就是因为握着孩子的时候你的慈悲心传过去的。有时候我们是握着孩子的时候传过去，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因为对他的一个点头的时候传过去，有时候是我们一句话的时候打动了对方。有一个孩子，他的家庭是很特殊的，他的父母亲，他的家境各方面都是可以说极不好的大选，又贫穷，夫妻又不好，这个他们家庭的这种背景情况都很差。可是这个学生他在老师的面前的时候，他哭了。老师问他为什么哭，为什么功课没有做，他一直哭，为什么哭呢？啊，老师说，你如果哭，那你现在讲不出来，那么你就休息一会儿吧。这老师呢倒了一个水给他，老师过一会儿又来，现在好一点没有，点点头，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讲？这学生就开始讲了，把他的家庭，昨天晚上他的父母亲打架打了一个晚上，东西都摔光了，所以老师，我的功课写不出来，今天什么也没有教，可是我内心里头还不想读书，我只担心着我的父母亲在那里打架。一个国一的学生，老师啊，你的慈悲能够给这样一个孩子的是什么？你是安慰他说，啊，孩子你不要难过啦，这样安慰他呢，还是你真正的产生了一念光明的智慧，一种温暖，一种慈悲，真的照亮了他，温暖了他呢？而你用什么东西能温暖他呢？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学佛的原因呢、啊、只有透过学佛，只有透过真正受过禅的训练与技巧的时候，这个老师他告诉他了，他只摸摸他的头告诉他，孩子，前几天我不是在教你们课的时候讲过，犁牛之子行且脚，虽亦勿用山川其舍诸这句话吗？他说对。老师是不是跟你解释过，犁牛之子行且脚，就是一个杂毛的牛，它长出呢，它的幼一个幼的牛，它的脚毛是纯色的，你脚呢是非常公正的，所以欲不亦勿用，这是哪来祭太庙之用的，所以勿用山川其舍诸，山神川神他们其舍得了呢？孔夫子讲这句话也鼓励他的学生说，虽然你的家境出身并不好，但是你有这一份这样子的好的心地，国家将来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不用你那是不可能的呀。这个老师只是对着学生讲这句话，这个学生眼泪一擦起来，对着老师点点头了，老师我知道了，只有一句话他用得适当的时候，那句话就推动了他，那个是推动了一个人解脱的手，也真正推动了一个人摇篮之手。只有那一句话，那个学生受用了一辈子，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学生来了，看到了现在坐在你的面前的这位老师，老师啊，非常感谢你，要不是你那个时候跟我讲那几句话，要不是你那个时候抱着我今天会长这么高吗？会长得这么壮吗？对的，老师，我也知道，在你的抚育底下， 一定有很多的孩子这样而茁壮的，一定有很多的孩子这样子呢，他们的精神得到提升的。我在这里呢，真的是由衷的感激，也由衷的赞叹各位，确实是每天都在实现的你们的教育工作，而在这里点燃了这一盏心灯啊。作为一个老师，要点燃学生的心灯，不是嘴巴讲的，而是你真的在做着。当你的学生在你的面前站下来，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跟学生讲说你必须用功，他说老师怎么用功，你告诉他说哦老师，原来你是这样子用功，对，那是身教。如果你一事无成，你叫老师学生用功，你叫他用什么功？我的意思并不是讲你要长什么长才叫有成，不是，而是你真的给了学生东西。你看孩子，我辛辛苦苦的给你找，甚至以自己来出题目命题给你，这东西都是为了你的，这就是我的用功，我没有为别的，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每一个卷子哪来我都看过的，孩子，这就是我的用功，也是我的精进。你把那个最差的那个学生找来，也许你不能学的，你学不了这个，但是至少你学得了这个，你就是这样推动了那个孩子的。身教本身是很重要的。有一个老师，他多了不起的，当他跟学生讲到说啊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时候，这个老师呢马上会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很难，把很难写在黑板上，然后呢把那个很擦掉，在旁边加一个不字，不然，然后告诉学生说这可能办不到，然后他就回过头来机会把那个步骤再把它擦掉，他说办得到。一个老师他是时时刻刻的他在盯着，盯着是什么？盯着是一个精神的力量。各位老师啊，我想呢给各位提供一个研究上的资料，美国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而写出一篇报告出来说我们的天才学生到底到哪里去了。你要知道很多资优的学生，国民小学资优的学生，但是他最后的成就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为什么呢？他的精神力量没有培养起来，也就是他的般若智没有培养出来，他没有那个真正的内心的太阳在温暖着他，他没有那个毅力。所以有一天呢，欧亥俄大学的社会系的系主任，他拿这个问题跟我讨论呢，他说你的看法怎么样呢？你是一个学心理分析的，你说说看。我说我的看法是这样，第一流的天才他可能很顺，每一次都是考100分，所以他没有失败的历练，因为失败本身他会得到老师给他的鼓舞，他养成了毅力，养成了他想超越，因为他有 inferior， 所以他想 transcendental， 他想有一个 transcendental force 在那个地方，他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超越的力量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些人没有，而这些人大家都把他当作是天之骄子，所以大家顺着他，所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些人被淘汰了。只有那种曾经有过失败可是自负也不错，这种人他最后他培养了一种很光明的毅力，这个人他最后学会了飞翔，他飞起来了。各位，那一个很得意的时候小时了了的人真的大未必佳。我常常跟那些资富优异的父母亲讲，你一定要留意，不是要你去打击他们的士气，而是你一定要留意，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毅力，给他们多方面的挑战，然后给他们多方面的鼓舞，给他们多方面的支持跟鼓励，而且还要给他身教，这样子的孩子他才会成就真正第一等的孩子，否则是成就不了的。那个精神是一个本体， 以后他当一个科学家也罢，哲学家也罢，社会科学家也罢，当政治家也好，他需要的是一个精神的力量。那一个就是我们精神的本体，是我们大日如来佛的法性。而更重要的是情操，一定要培养情操的。我知道现在说是不打了，而且慢慢的也不骂了，虽然学校现在还很多老师说不打不骂还不行，一定要打还是要骂，但是不管打或者是要骂，当然你要小心的将士。不，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培养学生的情操，你自己也需要一份情操。我讲到了情操呢，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了。我的母亲呢，在我要考高中的时候，考高中呢，我要从宜兰来台北考试。考试之前呢，这个水肥啊，这一库水肥啊，有十几挑十几担，但是呢，差不多三天四天呢，它就满，因为养了好几条大猪，很快就满了。我要来考大学。那一阵日子呢，我母亲身体不健康，所以那水肥平常我在挑的没问题的，可是我要来之前，那个水肥要出去来台北考试的时候它满了。我就跟我的隔壁的叔叔讲，乡下人水肥是很珍惜的，我说给你挑十条送给你，交到你们的田里头去，果园里面去，这样子大概可以支持四天。我今天读书，我明天刚好上台北考试，考完了以后四天三天刚好回来，满了。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呢，在乡下水肥像生命一样啊。我这个唐叔叔啊，就去问我母亲，我母亲说不要自己挑才好。我的母亲就打我去了，你知道我母亲讲什么吗？孩子啊，记得啊。那个水肥，那就是我们家的生活，就是靠着水肥来的。我们种的那些一点水果，种的一点点蔬菜，种的一点点的番薯，都靠着它。你不挑，就是等于你已经开始背叛了生活这个原则。你要知道，考试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挑水肥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两者是都不可以取舍的时候怎么办？我不讲话，但是他告诉我，精着情操。如果一个人没有情操的话，是不可能有所承担的。所以等到我学禅的时候，我读到禅的公案，谈到承担两个字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什么叫承担？当一个人爬不起来的时候，要有承担；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要有承担；当一个人受辱的时候，要有承担；当一个人给人家在面前羞辱的时候，他要有承担。人在人生里头有起有伏，有顺有逆，没有承担在顺境的时候会堕落，没有承担在逆境的时候呢会失望。只有真正懂得承担的人，他是佛光普照。我们教我们的孩子必须真正懂得承担，而那个承担有时候是艰苦的。我想哪一个人不艰苦，尤其是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人，哪有不艰苦的？一张一张的考卷，一次一次的作业，哪有不艰苦的？但是我们必须继续下去，因为这一盏灯必须一直点下去，一直点着，点到有一天我们退休了，我们走不动了，然后我们问着自己，我这一辈子来，我把我带来的业力转世成智，变成教育的工作的光辉，虽然不一定我一定拿到什么师铎奖，我没有得到什么褒扬，但是我真的认真的在做了，然后我可以闭上眼睛念一声弥陀，我想无量寿佛真的他来接引我们，我们看到的是 未来的希望，我们承担的是此刻的希望。所以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我们连成一个整个生命的脉动，这个脉动我们通向了永恒，那一个叫做无量寿佛，也就是无量的光明。那个无量光明就是我们念着一尊佛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皈依的意思，阿呢就是无量的意思，无尽的意思，是广袤无垠的意思，弥陀就是光明的意思，佛是醒觉的意思，归于无限量光明，无限量永恒的存在，这个法体的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这样子，我们的用功，我们的努力，我们不需要借助于别人，说家长看到你教得很好，然后呢他来给我们讲几句话，我们才感觉到说哦，家长懂得感恩了、啊，我才教书教的有一点点目的，我才得到一点安慰。如果这样说，我们是多么的寂寞。我们不要，我们在这里点燃这盏灯，但是我们在照亮的孩子，我们点燃的所燃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业力，我们把我们的业力点燃了，我们转动了它，我们变成光亮。这就是老师之所以他伟大的地方。我们在禅学上对一个教育上的第二个真正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呢，那么就是蓝图。我们常常讲说禅告诉我们的是言语道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发现他自己才能够证道，所以叫做自悟自度。自己悟了自己以后，自己从此岸渡到彼岸，叫自悟自度。所以没有两个人他成道的方法是一样的，即使是同样做教育的工作，两个人证道也不一样。你教的启智班跟他教的一个这个自优班是不一样的啊，你教的英语跟教他的数学不一样的啊，你教英语跟他教那一班的英语学生的因缘也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自悟自度，我们教小孩子也要自悟自度，因为每一个小孩子天资因缘通通不同，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自悟自度啊。我们就要让小孩子在那个地方他发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好好的去生活，他能够接纳他自己，了解他自己，去实现他自己。这个学生虽然不是功课很好，他后来成为泥水匠，他在泥水匠那个地方成就了他自己的人生，他在那个地方成就了他的法体，他在那个地方自悟自度，他在那个地方过了圆满的人生。所以每一个人根据根性的因缘而得度的时候，我们说叫平等性质。每一个人他带来的业力不同，我们没有理由每一个人都要他做同样的东西。而事实上，如果这个世界大家只会做衣服，那你想这个世界会变，是不是变成一个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一定是各种人都会做，包括会理发的、会化妆的、会美容的、会做鞋子的，通通有，包括会设计房子的、会盖房子的，通通有，还有会教人家知识跟启迪心灵的老师，这通通都要有的啊。所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他去得度，而每一个人发现他自己，发现他自己的蓝图。因为禅师不可能给一个孩子说你的未来是什么，那是不对的。一个老师也不可能对他的学生讲说你将来可以做什么，那也是不对的。作为一个父母亲，更不能定了他的子女说你将来一定要做医生或者要做工程师。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呢，他是把这些东西，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把子女当作自己的欲望没有完成的一种往后的投射，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到自己的孩子上去，要他来替我们完成。我们说这是我们对小孩子的爱与期待，事实上我们讲得更清楚一点的话，这无非只是我们的欲望的投射，也只是我们一份的贪婪的延伸，如此而已。 这不叫做真正的爱。也正因为这样子，我们对于小孩子呢，我们把他哭得紧紧的，抓得紧紧的，当他能符合于我的意识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当他不能符合我的意识的时候，我们就臭骂他，甚至于我们还要跟他断绝子女的关系，或我们认为你绝对不是我这一班的学生，以后不必叫我老师好了。佛门禅家告诉我们，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上无下，无左无右。他告诉我们的不是说叫我们上下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而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成绩坏他就是一个坏孩子，我们别以为那个学生整天调皮就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救的孩子。不是的，那个调皮捣蛋的那个孩子隔一段时间他可以成为非常活泼的一位演员，而他当起演员来最好的丑角。你有时候回去不太愉快，能够在电视上看他演个丑角让你笑一笑的正是他。你看到那一个大胖子什么也不会，大家都在笑他，说他叫肉松，功课也不好，有的人给他取一个绰号，说你那简直像就是要一头小肥胖或小猪。哎，我告诉你，三年不见，刮目相看了，是不是？这个胖子呢，变成相扑的老的好手，是不是？他上去演相扑的时候呢，你在底下鼓掌呢，你乐得不得了呢。相扑也是有所成就啊，相扑有什么不好呢？你讲说这个孩子打球啊，怕球也不好，怕球啊，说打球的不是怕球啊，那个小球子叫球啊，这台湾话是有一个给他签个尾音的时候就变成好像很轻视他的意思。哎，怕球啊，音啊，黑不好。但是你要知道，棒球不是有打得很好的吗？足球不是有世界级的吗？他一样成就，有什么不好？是不是？所以任何人都在他那里成就。那个小孩子手艺很好啊、哦！有一个家长告诉我，我的小孩子如果数理像他搞公益那么认真，那我该多好呢？我说不是你该多好，我现在是赞叹你的子女有多好。我的孩子还没有像你那么孩子手巧那么好呢，我真希望我的孩子像你的孩子手那么灵巧呢。哎呀，他要做一个刻画一个东西，刻之像比例也对，动物也好，这个什么飞机的模型也好，各种东西呢做得惟妙惟肖。我说我的儿子如果会这样子的话，我一定很高兴，我会叫他来，我们可以透过你做的这么好的东西的比例，我们来算算数，我们可以透过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来写文章，我们透过这么美的东西，我们再来继续追求美感。我觉得就在这个地方，五欲还是全部都发挥出来。最怕的是我们认为你搞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一个好的老师是当一个学生都不读书，只折了一个纸飞机往教室里头一射的时候，这个老师呢很有兴趣的告诉他说，你那个飞机能射多高？有没有谁下一堂课我们一个小时看谁折出来的飞机飞得最高，然后要把里头的原因尺寸找出来，而且我的题目是你只能够用英寸去量，量完了以后必须要把它化成公分。我告诉你，你的飞机本来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现在它又变成数学了，加减乘除都用进去了。这个就是禅，因为它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我们给学生的是这个，有了这个，小孩子他从他自己的蓝图里头去发挥。我们知道教育一定是从那个人开始散发出来的力量，那是他的光辉，而我们充其量只是给他点燃，然后给他一点亮，如此而已。不是我替他咀嚼完了也从我的嘴巴掏出来再塞到他的嘴巴里头去，不要那么不卫生了。老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是一个活的教育，特别是放牛班的，国中的放牛班，如果不是这样子教，你想昨天晚上郝院长怎么说呢？他说国中的程度太难了，应该再把它降低。 再降低还是有读不来的啊，是不是？我认为有些东西，那些东西对很多孩子来讲是太简单的，尤其是国民中学现在的那些教材，事实上并不难，难的是老师在课外上为了准备考试所做出来的那些补充教材，那才难啊，那个课本并不多难啊。我的意思是活了的东西找回到老师学生的自己的身上，由老师找到学生，由学生找到他自己，他在那个地方真正的发挥了他自己的智慧，这个是他自己的蓝图。有一位哲学家叫 Williams， 他是专上哲学的，他上哲学绝对不是说什么派，这个哲学应该怎么讲，不是讲纲要的，他来了就是一个故事。有一天来了这个哲学教授呢，很绝，他一天只讲一个故事，他不晓得怎么搞的有这么多故事。他坐在这里呢，他就讲了，他各位同学，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认为车子的马车的哪一部分最重要？哇呀，学生开始讨论了，有的讲马最重要，有的讲马车最重要，有的讲轮子重要，有的讲那个马车的那个单子最重要，有的讲车体最重要，有的讲螺丝最重要，有的讲轮的轮壳最重要，通通讲了，他直摇头，通通不是，最后都讲不出来了。这个老师呢很神秘的在等着，还有没有，都讲不出来了，现在学生也鸦雀无声了，就像现在一样了。然后慢条斯理的宣布，蓝图最重要，一部马车，马老了你可以再去买一头新马装上去，轮子坏了换一个新轮子，没有那个蓝图，你怎么晓得把马车钉一个马车把它斗起来变成可以带东西带人的马车呢？对，一部汽车什么最重要？蓝图最重要。一部脚踏车哪里最重要？蓝图最重要。那么一个人生蓝图住吗？是不是蓝图最重要呢？禅告诉我们的悟，一念悟，那么烦恼就变成菩提；一念迷，菩提就变成烦恼。那一念迷悟之间，就是我们悟出了我们自己未来的一个希望，我们未来的真正的那一个光明面，那一个蓝图。有了这个蓝图，我们知道我们每天念的弥陀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我每天要在这里努力的正为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欲望来，欲望我们甩得开，名声来了，名声甩得开，共高我相来的，共高我相也一样甩得开，是这个蓝图。我们要点燃小孩子的心灯，要让他发现他自己的蓝图。每一个孩子都不是不同的，就好像说我大一的时候，我的教学原理的老师叫吴鼎老教授，他给我讲，我想在座可能也有上过吴鼎的课，看过吴鼎教授的书。他第一天还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有一群动物大家在开会，哦，大家在商量要办一所学校，这群动物呢一起商量为自己的下一代办学校，那当然都很热心了。兔子就讲了，赛跑最重要，要列入课程，列进去了。鱼儿就讲了，游泳是最重要，要列入课程，列进去了。土拨鼠说挖地洞啊是最重要的，列入课程，列进去了。现在通通讲的东西通通来了，通通列进去，这个课程经过分裂以后大概通通有了，这课程一大堆，那么现在就开学了。可是上了一个学期下来以后，他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啊，兔子他本来赛跑应该是可以绝对得甲等的，但是这只兔子呢为了要学小鸟的飞的课程，它呢就跑到了屋顶上去，跳下来以后呢它没有自挡，摔下来呢是头破血流，而且呢骨头也折断了，本来要考个甲等的现在也考个丁等的回来，糟糕了，一拐一拐的跑也跑不动。 他说鸟儿呢本来飞翔应该夺甲等的甲上等的才对啊，但是不是，他为了学吐蕃鼠那一门挖地洞的功夫啊，所以呢他就用他的喙拼命的去啄洞，用他的翅膀拼命在那个地方爬，爬完了以后他飞不上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羽毛通通为了爬那些泥土都爬得秃秃的啦，所以他飞不上去了。现在呢鸟儿呢也变成吐蕃鼠了，所以飞不上去，一样考个丁等的回来。他说更麻烦的是鳝鱼，他说鳝鱼啊他自己也不能动，有动才行，游嘛也游不好。那至于说他落到水面上来了，他更不行，所以他只好说这个学校我很怕去，他根本就辍学不去。而他的父亲呢一气之下说我拒绝加教育监，他们家庭变成抗议教育监的那个人。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你想他好吗？各位，那么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不是也